你是小犀牛，你别等我了。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找你，非要让你
怎么？我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
没什么话要说。
那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也许进来看一看。
这会儿叫我脱裤子恐怕会着凉。
别说粗话，跟你的形象不符。
我没什么形象，我就是我，想保持过去形象的是你。
你也爱过那形象。
走吧，谢谢你，走吧。这何必呢，你一棒子我一锤的，走吧。
还有一个例子，东兄那个 Ben， 就是这个孙道林对于《王子复仇记》里面的王子的声音塑造，
嗯哼，
形象塑造。
你 Oliver 的声音也不是这样的。
Oliver 那个 Olivia Lawrence 那个声音非常非常非常不好听，
对 Oliver
非常刺耳。
但他还是个话剧演员，
他还是话剧演员，
舞台演员，
可能根据跟当时对录音条件不好有关系。我特意看了一遍原版的那个《王子复仇记》，你听就是那个 Oliver Lawrence 那个声音特别难听。极其的不入耳那种感觉，但是孙道林先生改造了他的声音，没有改造他的形象，但改造了他的声音。比如我们一看到那个英俊的那个奥利弗的那个形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都不是他，而是想到了孙道林，立马想到的是孙道林，因为他用声音重新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他那种高音的那种激情的那种所谓朗诵独白什么，其实是孙道林重新塑造了一个人物。
上帝，上帝，我觉得人世间这一趟是多么的无聊乏味，无益事处，真可耻啊，可耻。这是个荒废的花园，一天天的零落，一些个杂草把它全都给占据了，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才死了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这样好的一位国王，比起这一个来，简直有天渊之别。对我母亲有那样的恩爱，甚至于怕风吹疼了她的脸蛋儿。天哪，一定要我记住吗？过去他跟她寸步不离，仿佛越尝滋味越有味。然而不到一个月，我简直不敢想。脆弱呀，你的名字是女人。
说了他，我觉得就必须要提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的接触也非常多哈。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末期哈，都是在一起哈。就到了之后，他可能开始拍戏去了，什么李四光啊等等，又开始重新拍戏，因为他毕竟是拍戏出名的。但他有一部电影配得很好的，是在国产片叫什么《祖国啊母亲》，他也参加过配音，配男主角。当时他在一场配音的时候呢，是因为文革后期没戏可拍，是吧？也觉得他的声音又那么美那么漂亮，干脆到了译制厂来了，诸如此类的原因来的时候，他做导演做演员，但他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就是他 totally stands out， 他绝对跟别人不一样。
他英语也非常好，
英语
好，可以
造诣太深了。那么他在厂里也是不太多跟人就是特别特别的这种跟某一个特别接近的，他属于这种，因为他自己太出名了，大家都对有一种特别的敬仰，但他自己也很，他又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但他不会轻易的就是说是这个跟谁是一定要怎么样说话，但你要跟他说话，跟他交流，向他学习，他一定是一点没架子的一个人。但他很喜欢我们这波小演员，他老是叫我叫小王东，我们在一起，叫我跟他一块打篮球啊，他喜欢打球那时候，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道林伯伯你老是戴副墨镜，他一到我们休息的时候，他戴个墨镜，戴打半场篮球，就在配那个杰克伦敦的 Jack London 的 White Fan 那个白牙那个电影的时候，他是导演，他对里面那些词儿把控特别到位，他回过头来跟你讲啊，这句话用这个口气来讲是怎么着的，就是让你感到特别的贴切哈，就是。他对我的影响也特别特别大，所以非常有幸有这么多大师在我们面前这么教我们啊。
孙道林实际上他是一个也是借调的这个身份啊，不是上一场的固定的演员，
没错，
他那个时代是在后来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能够出来继续 演戏之后，
嗯，
他就离开了。
是
啊，但那个阶段呢，也是上一场的一个黄金鼎盛的时间，
嗯，
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演员，毕克呀、童自荣啊、乔真啊，
嗯，
他们都开始就是给大量的作品开始配。
嗯，
那个一直到我印象中，童自荣就是我记得很深的最后一个是给那个。我在迪士尼工作嘛，《玩具总动员》
嗯，
里面那乌迪，
嗯，
是他拍的，
对对对对对，
哎，乌迪是他拍的，
对对
对
对，
那是我最后听到的，
是
对，
那个警长是吧？
哎，对对对，
已经开始对他有点非议了，是吧？
哎，就是觉得有点，哎呀，我都觉得，哎，我们这么一个商业片又不是什么经典的，让一个这么大师级的配都有点，这个。承受不了的感觉，
但是配的相当不错，
配的也不错啊，因为他那个形象就是那种牛仔警长，瘦瘦高高的，
对对对，
形象跟声线挺吻合的。
他的形象有一段时间被固化了，比如刚才东军都讲，就因为
佐罗那
个
东西太
限
制他了，
已经固化了，就咱们说 ossified 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大家听一听他就是想到佐罗，他的声音永远是高亢的，
对
那种所谓精神，
而且永远是年轻的，
永远是年轻的，
他配不了老人，
是
吧？而且他后来我看那个网上的录像，他到了上了岁数，现在之后
岁了
他声音仍然那么
现在暗一些了，
暗
淡
一些了，
但是整体来说
啊，气也弱一点，但整体来说还是有那个这个年轻人的这种这个声音声线，这个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也是他的优势，也是他的一个
局限，
蛮大的一个局限性。
对，
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配那个加里森敢死队的时候，
对，
老头就跟他讲过，声音得下来，因为当时这个戏里边五个人，记不记得杨成纯、施荣、尚华，
尚
华是这五个人中年纪最大的那时候，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配那个 Garnet 那时候 ，Garnet 那个 Tor 那个时候老在那 complain 了，埋怨那个。乔真配的是妻子，配的相当棒，但是乔真倒是没配加里森哈，但加里森敢死队的队长是叫他来配的。那老头就跟他讲，声音得下来，别太飘。
对，
所以他在这里面他用的一些比较低沉的 Garnet。跟我走，他就往下走那感觉。但他我觉得呢，就是说还是在努力当中，就那个，但是他声音确实有局限性。但其实他声音最好听的时候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好听声音的时候，接触到的一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叫《Future World》。
对，未
来
世
界，
未
来世
界，
那个里面配那个对对那个 Founder 那个 Founder 的儿子，那个
Peter Founder
对
对，
在配的儿子那个时候，那个声音真好听，打戏的
是
那
是
李子。
好的科幻片嘛，
哎，
脑袋花拆开，
很恐怖
是吧？那很恐怖，
拿刀割开是吧？
对，拿刀割开身体什么
是吧？那个他李子是配那个女主角嘛？
对，
他们俩配那个，就配的真的好，那感觉就是这么潇洒的一个记者哈，在一起，他们跟机器人斗。
对，
那时候，
哎，他后来是不是还配过超人呢？是他配的吗？
这个我那时候
的超人
在国外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过程了，
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早的那个几版超人。
但我觉得呢，就是人家记住他的可能都是因为佐罗记住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大，又是一个好的事儿，但又是一个蛮局限的事儿哈。乃至于他到这个以至于他到这个哪儿，到美国联合国来，我们来请他来的时候，当时我在联合国工作，我们在纽约侨界请他来玩的时候，童自荣来纽约的过程中呢，演戏呢都是拿这个当时佐罗那几段戏拿出来再演一下，
是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其实他还是有很多
配了
好
的
戏啊，水晶鞋也有他是吧？
对对，
还有像那个什么《西西公主》里面那个西西公主里面配那个卫兵士，是卫兵的队长。《
三十级台阶》里面男主就是他配的，
也是他配的
，对，
是
他
配了很多，大家其他就忽略了，
就忽略
被大家忽略
了，
这个蛮可惜的。
是，
包括像什么莆田进行曲都有他
啊，对，那个演员吧，
是吧？
就很张狂的
啊，对
对
对。
也是他配的，
他配的，
对，
这就比如跟一般演员也一样，比如像张涵予，他演不了那种就是说丑角是吧？他只能演那种气宇轩昂的，比如这个《集结号》里面那种感觉是吧？
是杨子荣他演的吧？
杨子荣对他演的，就后来徐克这个就是他演
的。是
的，
其实声音可塑性强的，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像那个尚华、于鼎他们？就是配男一的少，但是各种角色特别多。当然，这个虎口脱险那是一个这个巅峰级的。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就说是最没有声音、最不显特色的那些演员，
才
是真正的能够把这个各个角色能塑造出来的，塑造成有特色的啊声音的那演员的这个人才是最有功力的。
鸳鸯茶，鸳鸯瓶，你跟我，我跟你。
你是你？
是啊。
好吗？
好啊，
留的那大胡子呢？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想说些什么呀？我现在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邱卫峰也是一个例外，他声音其实很有特色，
是，
但他能够让你感觉他就贴得上去，就
好人坏人都贴得上去，
贴得上去，就你会记得邱卫峰不仅是简爱，
对，
是吧？他会有大闹天宫，他会有这个，
而且这个反差很大，
很大很大，
完全没关系，
对，
这个就是一种张力了，可能啊，这个也是另外一种造诣了。
就这个又回到刚才我说过的关于演员，尤其配音演员这个生理特征，
对，
因为声带是让。这是两片肌肉嵌在比如咱们脖腔里边那个喉管当中，两片肌肉，就是这两片肌肉呢，包括咱们中国人说英语也这样，比如咱们有人听中国人说英语的时候往往飘，
对，飘
虚
薄
是吧，薄都是声音往舌尖走，是吧，
对对对，
而外国人说话一般是这个
比较
后
舌
音，对吧，哎，这个后舌音比较重，这些演员我觉得他的后舌音就比较重，相对来说呢，比如这个在，
哎，你这个观察倒有意思，所以他们的器官更接近欧美人
是，哎，就是他这个在社会语言，
对啊，没听说过。
这个在语音学里边，这个社会语音学里边专门有研究
啊，
就是我专门有一个 slide， 我什么时候给大家看一
下，哎，你给讲讲，你简单说说这个。
我简单说，对，就是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声带的震动。比如说男性的声带震动，一分钟大约只有这个一两百下，两百下。
嗯，
而一个女性的声带震动，尤其喊啊高声的时候，可以接近一千下。就声带震动一千下，那么声带震动呢，意味着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片肌肉会经常处于强烈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碰撞，那么相当于就是人类在锻炼。
哦，
咱们一想，可能哎呦，是不是像施瓦辛格那种肌肉发达的？跟那个有点像，就这两片肌肉对于欧美人士来讲，就是他呢会经常的
一直在练
发音过程当中在剧烈的碰撞。
嗯，
比如你看咱们说这个全球化。咱们只有三个原因，比如全球化，而英文当中 globalization， 四五个原因，就是这个英文的乐感体现在原因的多寡之上，而中文的都是坑坑坑坑锵锵是吧？一个字就一个原因是吧？铿锵有力。
所以你说到我这，你就说到这，我想起那个所谓丑化中国的人，听从 Chinese， 听从
Chinese，
就老外就认为咱们说话就这么一个。
哎，对对。
所以
这个我在法国时候，他们也会讲，法国人也会给我讲，你们说话就是铿铿铿锵锵。
对，
不是吧？我说。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咱们中国演员在这个，尤其在配音过程当中，我就发掘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这些演员他一定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这种明显的先天特质，就李子的声音为什么那么性感，是吧？而且喉音、鼻音，就所有的这个配音演员，包括龙兄，就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前鼻音、后鼻音非常非常明显。就是如果一旦失去了这个鼻腔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流的喷出，一定这个人的声音不好听。
嗯，
因为你的声线。太短了，
对，
某种意义上讲，当一个人有鼻音的时候，或者有喉音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很厚实的，很有这个所谓的前置性的，就哎，这个声音，这人说话声音就是很有味儿，是吧？有余粮，哎，这有点那种，因为这有余音是吧？哎，绕梁三日不绝于耳那种感觉。所以你看，毕克也好，乔真，我那次
乔真也是
跟焦老爷说这事儿，就这样，就他说我们不是吃干饭的，像我们一般就是很单纯这么几个语音是吧？而他说那种我们不是吃干饭的，但是仍然有余音，
好听，真好听。
孙道林在这个《王子复仇记》当中，就是他故意。拉长声，他甚至把一个单字声音拉长，或者像刚才东京讲那个 Chamberlain 那个 Chain， 把那个 Chain 那个原因拉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配音演员一个最大的这个局限性，就是他的声线不够好，
对，
他的语音声音器官突然萎缩了。包括现在这些孩子也这样，我经常跟孩子们打交道，这上课的过程当中啊，我会这个主动去体验他们的声音。然后呢，基本都是公鸭嗓，基本都是公鸭嗓了。然后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变男生了，都这样。就这跟咱们现在社会上的这个阴盛阳衰可能是也有点关系了。但是呢，我想可能是不是跟咱们的食物结构有关系啊，跟生活方式有关系啊？因为咱们现在食物越来越精细。
很深刻的理解了，我就没想到这一步，啊，跟食物本身也有关系啊，摄入是吧？有关系，
一定是有关系。
我举一个跟这个 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啊，就是我的牙医跟我说呀，说现在的小孩啊，掉牙呀，一般都得去拔下来，拿那个手拔下来，不是直接掉。他讲了一个例子，为什么给我说的真的让我很有启发。以前大量的掉牙的孩子啊，是啃苹果，一口啃下去，牙掉在苹果里了，所以他老会自己掉。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吗？都给父母切成小块了，吃水果没有扔一水果，洗完了自己啃去，不啃了。
我们小时候都这样，
咱们都是啃啊，
对呀，
没有切成小块，
连皮都吃
了。现在不吃梨吃桃吃什么？不都切成块了吗？所以牙医说现在都得。到我这说松了，已经就是下不来，我给他弄下来。说原来为什么不用我弄？
原来
都
自然脱落，
原来自己咬，
没自然脱落。我换牙从来没说要牙医过来掰下来的。说到这儿，
生活习惯，
我再回过去说一个事儿啊，就还有一个有特色的演员，你们一定也是记忆犹新的，杨承淳
啊，对，
他的声音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腾云所说的非常有特色，非常有磁性，
对，
那个是史森警长那个配的多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戏，包括大篷车里。我们在一起配戏的时候，其实我现在想想看，我当年配大篷车的时候哈、我不是配那个小弟弟吗？蒙头吗？你看我们那个跟我搭戏的就是一帮特别优秀的，毕克配那个 Tony 啊、那个 Tony， 另外那个魔汉于鼎配的啊、那个配那个吉普赛人村长、那个吉普赛人那个那一族的族长的那个是尚华
村长，
他老婆的是赵慎之啊，配小辣椒的是刘广宁。那我们都是一波最优秀的反派男一号杨承淳，就我就是这一波人都最优秀的了，在一起杨承淳给我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也是他后来在纽约我们又邂逅了，又在一起合作过啊。他其实也是九十年代初吧，
是
到了美国以后就定居了。其实我心里在想，他还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决定做的是有点有点仓促了，
不做这个
就没回来了。就在美国纽约侨居，在这个侨界里做些什么侨生的播出啊等等啊这样的。但就是说最鼎盛或者说那一段之后的一段时期哈，他本来是厂长，是乔真之后
他
是厂
长，
他第三任厂长，他就没做完就走了，非常可惜。
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很好。
我现在说起来杨承淳，我就想。当时的有很多上影厂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中文电影上影厂电影中的角色，
有他们呢。
他配了很多，
没错。
我印象很深，小街里面，
小街里有他们，
张瑜和郭凯敏
的。
但中间有一段，他不分好几段，就是开放式结局嘛。他里边有个导演，就是
杨延进
自己演的，杨延进的声音。我记得就是他配的
啊，是吗？
是杨承淳配的、
可能的，因为我们都借到电影厂，回到了上海那个徐家汇那边，那时候叫在裕德路那边，
对对对，
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对，没错，配那个
是不是也是斜土路？
不是，那斜土路那是上海科影厂
啊，那是科影
啊，我们在那儿配音的，后来我们回去。包括我也配了很多《连心霸》呀，《青春万岁》呀，
对，
都配过。
就是
《青春万岁》的时候，还黄蜀芹导演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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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在里边配了那个我跟丁建华一块搭戏，丁建华配杨强云，我配邀请杨强云跳舞的那个。小丁还跟我说。怎么可能？当年陪我的小弟弟坐到我腿上了，现在要跟我一块谈恋爱了，是吧？他在他的一个小说里，
《
弟弟自传》里边提到这一段，那个就我们俩配恋人，对不起，我请你跳舞，还讲这个，他简直不可思议，觉得
那段戏我记得有一个人是那个蔡国庆演的，
没错，
你配的是谁啊？
可能就是蔡国庆
前面还是
我就请杨祥云跳舞的那个，
可能什么你是多少中的什么六十四中的？
对对对对，没错，就这一段，
我记得
这是讲北京的事儿，
对，跳交谊舞吗？
没错，他们要毕业了，
戴着脖套，穿着棉衣，
好像就是蔡国庆他们几个演的，我忘了是谁，我就请他跳舞，跟他谈恋爱吧，那时候有点这个意思嘛。
那时候好像是有一批这个国产片是配音，
他们很多就是去厂里配音，去那个电影厂配音，包括像那个什么张宇演的那个《庐山恋》，
庐山恋
里面有讲英语的，
对，
当时他因为张宇演那个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嘛，他里边配的那个里边那个有几段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I love my country，
那段英。就几段英语
是我的老师配的。我喜欢祖国的早晨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单独开一个音轨
啊，那得非常
接近
他的中文的声音才行。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边呢，我们讲起来就是我们那时候呢，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85年之前，我还有幸参加了厂里很多的 中文电影配英语的输出，包括像小花，像武当，像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电影哈，那个还有什么其他，我都忘了很多。最早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在最早的时候76年之前，75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配英语电影，你能相信吗？配什么电影呢？春苗，闪闪的红星，本人都参与配音的，
是吧？
那时候简直
是往什么国家去发行的？
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发行。
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我估计可能是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可能就是
亚非拉的
兄弟们，对对对，
或者还有一些使馆，可能就大师请要放电影，
是
那些亚非拉国家看的时候，
对，
就是春苗我们就配过，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就杜院长，就是那个白木演的那个杜院长啊，那个春苗配春苗那个老师姓甘，叫甘老师，甘一凤是我们老师，他后来就为了张鱼配这个，为张鱼配这个庐山恋，就他配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配音了。
对，
闪闪的红星。
哎，这个，所以咱们的配音，咱们刚才聊半天，其实大部分是从国外电影配成中文。
对
啊，所以现在，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上一场的一部分工作是把咱们现在的国产电影配成英文啊，但是没想到像东哥说的那么早就开始已经有了，
对啊，
把国产片对于文化输出配成英文
一点不错。那现在有经过了这个85年90年之后有个蛰伏期啊，这个环节开始不做了，觉得我们怎么会有还有电影往外输送，或者是怎么着，有多少人会看我们电影，看字幕就行了。其实不然，老外也爱看这个也配音的，尤其是像有些有配音历史的国家，
对，
像日本啊，西班牙啊，意大利啊，法国啊，到现在配音业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他们还是习惯
的，对吧？美国人其实也很多是爱看配音的，有些人会觉得太累了，看什么这汉字幕，我都不知道怎么情节，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要配得好。所以现在我们最近段时间又开始搞这个工作了。腾兄你应该说是我们最近还配了一部电影，腾兄在我们配了一部电影，那个绑架者里配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角色，
绑架者
是绑架，是叫绑架者，绑架者里没错，就是那个白百合
他们几
个
演的，
那个徐静蕾配
的，我
刚刚在配英文，那都好多年了，为什么现在
想
起
了？
对，
想起配英文了。
都是符合现在就是我们讲习大大讲的这个中国电影，这个
走出去
说好中国故事这一部分。
哦，有这么个等于政府主导的计划规划，
没错，
有多少部大概要
最近配了10部左右吧？在未来会配更多，包括像这个章子怡他们主演的这个绑架，不是绑架，这那个叫攀登者
攀登者
都会配出去，
就是吴京那个
啊，我的小影
以后可能
我这拍的电影都跳上，
对，是
你是哪部？至少每年要配大概是100部吧，
哇，这是一个工程啊！
这个工程会分散到北影、上影、长影，
有
我知道，
配音能力，
那么还有就是有配音能力的这些地方小组来配，就说这些电影呢，就让外国人能够看懂中国故事，那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宣传等等哈。我们不仅是有功夫片，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都市的电影、爱情
、爱情，
剧情。
我们中国社会很丰富的，
季萌也参与了翻译嘛，台本的翻译
他也参与了，
翻译和配都参与。哎，那这个翻译等于反过来反向了哈。
对。
那这个翻译中，在文本上它的文学性啊，本地化就反本地化，
对
吧？
对，
那你怎么去体现它呢？
我觉得道理是相通的，道理特别相似。比如这中间我们翻那个片子的时候，那个翻前面有一部片子，我忘了什么名字，
叫就黄飞鸿的那个电影吧，就是你是讲是那个？
还有前面一部什么片子？
父子雄兵，
对。然后中间有
大鹏那个片子，
大鹏那个，
对，
那个谁演的？
那个范伟，
对，
我知道那片子。
所以中间比如也有类似这样的，比如这个台词翻译。
对，
有人说了，哎，你是不是看抗日神片儿？抗战神片儿，
这句话腾讯翻的特别到位，特别
这个神片儿，你
不是抗日神剧，
抗日神剧，对，抗日神剧，
这怎么说啊？你说这
人
那个，
所以这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
fantasy anti Japanese movie，
对呀，有点这意思，
类似这意思。
但是这个神剧，这次这神这个字儿要出神，所以我觉得又想到那个，
因为这个神是带有讽刺意思，
是
吧？你莫名其妙怎么能躲子弹被抓到手里，或者
手撕鬼子。
对呀、啊，
所以后来我就琢磨来琢磨去，后来我想，突然用那个 wacky 那个词
啊 ，wacky 啊
，wacky 那个，有人说用 weird， 有人说
对 wacky
就是神经质的，是吧？
不靠谱，
怪怪的，
对，
有点夸张的。
所以全称叫什么 wacky？
就 wacky anti Japanese film，anti
Japanese film，
anti Japanese flick 那种感觉。关键就是这形容词，
还有很多这种句子都是在里面。
后来配那警长那个片子是吧？
就 Joseph，
对 Joseph，
周瑟，
对 Joseph。
就是那个绑架者里面一个警长，
警长
叫那个是，但在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句子，是吧？
哎、
我记不起哪一句了，反正
其中比如有几处就、
嗯、
他责备他那小下属、
嗯嗯，而且你们俩就二皮脸，
对，二皮脸，你干嘛这个时候上厕所？你干嘛这时间上厕所？你有病啊？怎么着的那种？就你有病，
嗯、对你有病怎么翻？
你就不说 Are you sick？ 是吧？就那个
不是
那
意思，
不是
那
意思。
啊、
后来我跟王东说 What's your problem？
啊 ，What's your problem？
What's your problem？、嗯、对吧？
这个其实在英语中用的很多的。
What's your problem？、嗯、那个我记得当时是那个谁来的，那个网易那老总被人泼水了、
李
彦
宏，
李彦宏是吧？被人泼水，
他脱口而出 What's your problem？
What's your problem？
对
呀、
啊，
我觉得这挺逗，
你有病，
你有病啊！
但是呢，这种他要拿中文说你有病吧，略有点跟他身份不符。
哎、
他说 What's your problem？、
哎、
拿英文，
这意思
就
是，
所以
就
李彦宏那个突发反应，
哎、
我记得上台一个人突然拿一瓶水泼他，
啊，
那李彦宏表现非常不错。
我们再讲例子哈，就当时翻译。这个翻译确实很有味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一门学问，反过来做也是如此。比方说范伟讲那个，他们在讲，哎哥，这个我们这个行动叫什么名字？
嗯、
他四个字，英雄不老。英雄不老，他虽然是五十多岁了，他要去打这个坏人是吧？要跟坏人去做斗争，或者要救他儿子。那英雄不老这四个字，而且讲得很快，
对，
英雄不老，
而且特清晰，
啊、特别清晰，而且你要对口型，
你
是吧？老这个是开音的，老 A。A O 是开音的是吧？你看他那个你怎么翻？你说你怎么对他原来是什么 Never Grow Old 什么这个那的，
嗯、太长
了都对不上，就是不好听，就或者说你觉得还不到位，你感觉英雄不老。后来我想了半天，我把它怎么翻的？我就感觉说 Heroes Stay Young
啊，
哎，这倒也对上了。
对对对
，Stay Young
Young
本身也是开口 Young 也是开口音，而且 Heroes Stay Young
对，
哎，也是四个基本上四个对上了，
嗯、
全对上了。那这是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有学问，
对，
也蛮有意思的。你能做成的时候，你会很有一种成就感。
对，
有点像乔布斯那句话，就 stay
hungry，stay
simple，stay
foolish，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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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gry，stay foolish。
stay 是很亮的双元音，
对对对
，young 也是是吧？别人有这个典故，
就是类似这样的词儿很多，包括就是它。正好是一个 close up， 是一个近景的时候，它、一个开口音或者一个闭口音的时候，你真的最好是能够对上
对
词儿，能对上，而且正好就最好是翻出来句子也能够有这样的音，才好一点，是吧？
这个我觉得中国的万轩到时候了，那个 Ben，
是
像假如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上一场翻译这些片子，原来咱们都是被动的接受外国片子，对，五十年代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片子，六十年代杂七麻八的时候，比如
东欧
的片子，然后七十年代
开始都是欧美电影
改革
开
放
了，
哎，欧美。是吧？什么卡
通
的大桥啊，出水芙蓉啊，是吧？简爱这样片都进来了。那么到现在，我觉得中国开始输出自己的东西了。
对，
哎，我觉得有一天可能 Ben 你的那个您那个大鲨鱼那个
巨齿鲨，
巨齿鲨是吧？
中间那个李冰冰也说英文嘛？
对
对
对
对，
李冰冰英文相当好
啊。李冰冰他是签的国外的经纪公司嘛，
对对对，
有英文的师傅，
是
一句一句给
他
教。
没错，他吐音发音吐字，
就是一看就是
还是练过的，
练
过的，对
对
对。
所以现在你看。中国的演员，他也是越来越有才，
没错，
是的，
有一部分人已经做到双语了，是吧？
对，
像章子怡啊、周迅呢、啊，周迅的英文都相当棒，
都演
英文，包括巩俐也是，巩俐
也很好，
汤
唯
也
很
好，
汤唯
也
好。
说到这个章子怡，这个攀登者，如果我们要配的话，将来会怎么着的哈？一职场。有意想请巩俐、
哦，
想请这个章子怡自己本人来配，
哇、
哦，
那这个是
因为也很棒。还有吴京、
啊，
吴京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说
还可以，
就是说，但是可能会吴京那词儿大段的词儿可能会还是累一点。那章子怡是可以的，就他们就想叫他来，
这
很
有意思，
那也
很
棒嘛，
对
吧？
哎，这个
档期
在给中文电影配英文，这个就是等于是中国人说英文了，是吧？未来的电影中，你们在语音上，咱们最初聊过的语音的问题嘛，那这个你们想怎么处理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对
呀、
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一直在
字正腔圆的，
我们一直在
原汁原味啊，
非常 debatable，
还是带口音、
啊。但现在呢，就是也是一事一议啊，这么讲哈。但是更多的原则呢，就是说我相信广电局本身，包括就是说，央视的规定哈，都是希望是能够就是说接近母语，或者说是母语的。一般来说，我相信他们都是用这种我讲的是他们坚持的原则是用这个，比方说有 native speaker 在里边的，有这些人在里边，同时呢有一些华裔的，比方说也能说英语说得很好，接近的来，就是他希望是以这样的来定尺度。但是呢，现在呢，由于市场更多的是往 Netflix 来送的话呢，是希望用英语来，用美语来说，
嗯，
尽量避免英语，英式英语。那这个我觉得能接受。那么这方面呢，就关于这个选演员，就是如果说接近 native speaker 这方面呢。 这个尺度还是有点灵活性在里边，灵活性。那么 native speakers 本身如果是美式英语的，或者是英国人本身能说美语的，那是没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在于有些片子呢，比方说你唐唐二也翻成英语了，
嗯，
那这部电影王宝强你要的说一口又在 China 上讲的英语，就有点太过了，就说感觉有点太 dramatized 的那感觉，所以呢最后呢选的是一个英语说的相当棒，而且也是有中有略有一点中国腔，但英语说的已经很到位的，这么样的人来配呢，被通过了。而且配得相当好，也是一把高手。
是专业，
这个人是专
业。
他原来配过《哪吒闹海》这个动画片的，
英文、
中文的。
哦，那他英文也很好，
中
英文都
很
好。
那很难得。
我的发小，
哦、那很难得，
绝对。他还配过一个电影叫《远山的呼唤》，
哦、
里面配那个敏子的孩子，还叫什么、
哦、对对对，有
小男
孩，小男
孩，他配的、
哦、
绝对配得好。
这个跟刚才咱们讲过的那个话题有关系是吧？
对啊，
比如这个有没有必要让大家都说？
因为我在想说什么关，就是
标准的，
就是 is it。
什么牛津腔
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对，
因为还有就是
对吧，
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呢，在 Chinatown 来的英语，尤其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它叫 Detectives in Chinatown 和 Chinatown Detectives，
对，
这个电影本身，那么就是 Chinatown 呢，你知道我们在纽约待过，在任何国家的这个中国城你去看看，中国人一帮中国人讲的英语或者讲的法语讲的都不是真正的这个纯的是吧，
但
你
不影响沟通，
没有，
老外听得懂，
authenticity wise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讲的英语在里边的话反而更好
是
吧，就是更加的这个所谓的正宗，就是说符合这个剧情本身，所以我们找的这波人呢是中国城里面的，还是带着中国腔的人在里面，反而更贴切，更容易被接受。那么所以就这个电影本身来说就完全可以通得过得去，因为你知道在美国的收视习惯或者西方人的收视习惯，看到中国人讲英语的时候，他一般总是会认为你的英语是有点中国腔，或者说是有点，而且他不指望你的英语说的那么纯正，除非你是 ABC，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而我们中国人呢，这看人中国看老外电影的时候呢，是希望老外讲的英语讲的中文呢是非常纯正的。你如果是这么讲中文的话，老外这么讲中文的话，你反而中国人的收视习惯是不能够接受老外讲的中文的。那反过来，美国人收视习惯呢跟中国人是不一样，和西方人，
对，
所以这两者你要分得很清楚。
而且好莱坞电影中有一种传统哈，这都我觉得多年以来形成了，甚至形成了一种模式，就是当他拍一个是时间上，比如说是古代的时候啊，哪怕比如说是中东的古代，但是这个电影是英语电影的时候，那帮人就会说一种怪腔怪调的，或者说是你不能叫中古英语，因为不知道那是中国
味
儿，反正是什么味儿的一种，这是从时间上，还有一种呢是地理上，比如说这个电影是东欧的剧情，我就看过原来有那个他表现那个柏林墙倒塌之前啊，东欧的什么匈牙利人跑到美国，
对，
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整个的这个生活环境等等说的话都是美国演员故意模仿东欧口音，
太多了，
对吧？
好莱坞这样已经不
是，所以他就认为这是一种那个
刻板印象，
对吧？甚至是比如说他表现苏联的电影，
对
吧？但是英文的，所以苏联人都说一
种
怪味儿的，
对，生硬的。
所以
我觉得还是刚才 Ben 说的那个意思是吧？比如对这些演员的英文的发音有没有必要是吧？刻板的要求，他说标准的什么牛津腔是吧？或者是这个有点你
我觉得他要是这么说了，反而不符合剧情。
对
对
对
对
对。那但是呢，我就说在英语本身，我们在先输出方面呢，就说 OK， 大家基本一个定调，就说因为市场的关系哈，那 OK， 那我们就以美音为主，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大家都一致的都说美音啊，说的可能会有略有好坏，这个有这个程度上不一样，那可以的。但是就是说。落实到具体人物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在中国城的中国人，或者那个是一个纽约的那个，我们就有区别对待了。比方说这次的那个唐探里边，那美国人说那个英语，在纽约的英语，那你完全用美国人来说，那就要那帮美国人用美国鬼子加入我们队伍了，这打引号的美国鬼子哈，那就是中国城的那个中国人说的英语，那我们就有些带中国口音的人说的英语，但这个都是非常符合要求的，符合剧情的，符合人物的，所以全通过了。
对，不过这是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个新的类型的作品啊，
是
看咱们的这个优秀的国产片里面配成了英文，
倒是啊，
大家可以
就在英语上，你这问题问的太好了，就是在英语上有的时候可以体现出来啊，在中文上就是说配音的上面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完全能够体现出来，除非你是用方言来配哈，就是各种方言全介入，不然的话就说反过来讲，我举个例子，尼罗河惨案。它里面有埃及英语，
对，
埃及腔的英语，有这个里边有这个 Polo 的那个本身，它有这个
Belgian
法式英语，
对吧？
是吧？那么还有像英国人的英语，这几点在真正配在国语配音的时候 倒没有体现出来，这个是个当时他们后来就是事后觉得这是个蛮有缺陷的地方。这个因为是在当时这部电影本身原片里边，这个全体现出来了。埃及人那个 captain 那个船长，他是一口这个
我觉得可能跟时代有关。在那个时代刚引进尼罗河惨案的时候，大家对国外的了解还没有细微到。就是说这个国家这是中东人，他应该怎么怎么着，大家就当时咱们就认为都是外国人，是吧？有的时候连那个什么拉美人、欧洲人、西班牙人、北欧人咱们都分不出来嘛，是吧？现在可能大家的文化的了解啊什么肯定水平更高了，
更深刻了，
对对对，
是，
对。所以回到咱们说的上一场啊，就是曾经这么多年，从1957年一直到90年代，应该说都是一个持续的，配了这么多经典的作品，一共有好像有1000多部，是吧？我记得加在一起，
我没有统计，不好意思，
好像上千部吧，
这个一点不夸张的，
是吧？应该上
至少得600-700部，我的
对，上千，反正加上什么内参啊，都包括啊，其实就是从引进大片。所以算一种标志吧，就是整个大家对于原来叫译制片甚至名字都变了，咱们就叫现在都叫外国电影或者引进大片，咱们就是这种说法，原来的译制片那种特定的含义都慢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线了，有点啊，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呢我也自己感觉到实际上现在就是不管是社会上的配音爱好者，甚至有叫什么叫声优啊，就是做各种配音反而是更那个就是更大众化，在网上的也好，还是民间的也好，更多的人，包括从台本翻译上那种这个什么吧，字幕组嘛，它反而又呈现另外一种繁荣的景象。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不知道就上一场的这个它的发展是不是也是会逐渐淡出大家的关注或者视线了呢？
已经淡出了，
已经
上一场已经是不存在了，或者说现在有个牌子，还在
这
个有
个
牌子，在就这个跟那个广播电台又都挂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本身是应该说是拜赐于小丁和丁建华老师和这个乔真老师啊，这个他们两位的努力啊。当时我觉得也是去跟有关领导反映等等，最后这个厂是没有被并掉，
就这个建制还有，
对，本来是被合并了都已经，
哦，
后来就这个建制本身就说 OK 这是一个品牌哈，上一场还必须有，现在还是到现在为止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厂，是吧？
译
制厂是没有其他，就除了上海之外，
从头到尾就唯一，
很了不起。
实际上，
但是呢，有一点我说的很不客气，甚至我觉得有点名存实亡了。但是现在我们希望能够重新的起死回生，或者是让它再回浴火重生哈，才会有现在就是英文要翻成中文，中文再翻成英语这个过程网上播出啊等等，有这样的努力方向。但确实这个真正要就是真正的活过来啊，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和漫长的过程，
是挺可悲的一个现象，是吧？因为确实我觉得中国电影译制片在这个中国电影进入商业化时代之后呢，出现了断代，巨大的断代，比如像乔真老师，这还是健在的，是吧？健在的配音演员，东雄也是，但是呢没有穿帮带了，原来上一场最好的传统，
有市场，
对，都失掉了，可能跟市场有关系，因为市场像刚才本你说的现象非常好，因为现在自媒体非常发达，网络非常发达，这种自媒体时代的配音演员，东雄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那个独立配音演员，是吧？那个家伙就是大段的背诵英文，就他直接模仿英文人物戏中人物的那种这个模仿能力，可以跟孙道林相比，就他可以大段的模仿那个人的那个原声原声的台词，而且基本滴水不漏，滴水不漏，语音语调然后字词滴水不漏，这类的人越来越多。像我刚才说过，比如我们每年的英语大赛上面，5-6岁的小选手直接拿出一个5分钟的老友记，他会用默片的形式播放老友记，然后在下边让你盯字幕，让你看字幕，他转过身去，直接把那段台词人物而且是两个人物台词背诵下来。就那小孩子，他
高人太多了，
高人多嘛，是吧？小孩子有演技，有记忆力，有英文的理解力， 这种意义上的英文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吧？
是是是，
就原来邓公说过一句话，就是学你还王八抓起，真是见了成效。
就是马上就已经非常的草根化、大众化了。其实原来上一场啊，我觉得有点像象牙塔一样，
就是精英
啊，就是精英机制、穿帮带啊。
对 对，
你只有进了这个门儿、你说实在，你才能接，你才能看到
对
原版的外国电影，
对，
是吧？否则的话，你看都看不到。
当时就是我们讲的那三篇是一个非常的
对，那三篇更是
奇货可居的一个市场啊，就是根本。就是拿到一张票都是有，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儿。但我觉得就是我同意你们的说法，同时呢，我又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就说 OK fine， 现在很多老百姓英语水准都上来了，孩子接触的多了，我们接触也更多。这是个信息社会，而且时代在发展，必须往前走，是吧？这时代肯定是越来越进步，这个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呢，为什么你看你反过来？就是旁观一下，或者就是环顾四周，你会觉得，哎，在这样一个同样发展的信息社会，发达的是个信息时代，为什么其他国家的配音业还存在？美国也存在，是吧？法国也存在，日本也存在，西班牙也存在，意大利也存在。那么人家不也是在那边 thriving， 继续的往前走嘛，是吧？那为什么我们就会这么出现凋敝，出现衰败呢？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市场还有很多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讲的那批黄金时代的演员都慢慢的凋零了，老去了啊，那没办法。但是为什么新的一代就上不来呢？我不是说新的一代里没有，就刚才这个腾兄也讲的，有很多优秀的高手都在民间，为什么就现在上不来或者找不着呢？或者说不被大家所公认呢？我觉得就是有太多的这个碎片化的因素在里边了。比方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哈，就是说它利益驱使，大家会觉得哇，都是趋之若鹜去做一个事儿，要钱多的，要怎么怎么着的，都是要不就是快餐文化啊，一条配一条，我们多少钱广告钱也更多干嘛。但我觉得归根结底一点，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跟咱们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也有关系，就是说对这造火箭的科学家，对数学家，对教授，对大学的这个知识分子，包括对这批这个精英班的演员，或者对演员本身呢，就是这批都是艺术家呀，要一个重视，让他们感到给他们塑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有这样或者说是生存的空间，在利益上给他们一定的这种好处，各方面这些都要匹配上去。配音现在被看成是非常就是谁都拿起话筒能配干嘛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门艺术啊，是一种真的去值得去深究的艺术。那这个就
对他的态度变了，
哎、
是吧？你这个态度变了，他就产生精品的机制就不存在了，
嗯、
是吧？
这个是蛮可怕的。现在包括配音演员本身，很多现在配音都是一波一波配音的，他们都是哦来配几段，啊怎么怎么着的，就配完就走人的，
就
捧
场
了，对，捧场
了。有几段，或者说这边我配完以后配广告，那边配完以后我配其他东西，
是的
这个还有就是说。本身配音的这个国外配音吧，现在也很多，就是也是用单轨来配的。那么单轨和现在多轨配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们过去配音都是，比方说群戏的时候，
一伙人站
大黄车里，或在配，我们都包括我们配这个《功夫熊猫》里边，那时候配还也是有单轨，但也有很多是多轨配音哈。但是更早的是70年代、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都是好多人群戏在一起配，
因为这里有表演，
集体的这种共鸣哈，
对，
就是你说的
一
种表演，
这是表演。
你可以促进我，可以促进你。大家甚至讲的就是台湾人说这种就是飙戏的感觉哈，就是这种飙戏飙车的感觉特别强。你好，我比你更好，水涨船高，那是很开心的。现在呢，就往往是我集中在一起配单轨配完就走人。那其实虽然有你的声音在，不一定完全能激发我那个创作的就欲望，这个其实是蛮可惜的。
你说到这儿，你说现在连那个好多表演上都不给打戏了
啊，
表演都单轨表演了，
啊、是表演的单轨，
就两个人，比如说就两人对手戏，
嗯、
你的那边的对面的戏完了，
嗯。
敬业的以前的演员仍然站在镜头前面，
啊、
他只是过肩镜头，比如说
啊是是是，
就是只能带一点你，
啊、现在都没有，
但我要站这儿嘛，
没错，
给你搭戏，
我还感觉我有启发或者怎么着的。
大腕儿忙啊，没档期了，人就撤了，而且从制片方，他待一天搭戏，我得给他一天钱啊，算了，您就
走
吧，
就走吧，
就那人对着空气说他词儿就完了，
对。
精品啊，本身强调的就是这种细节的注意啊。那其实这方面，其实在过去我们都是，我记得我很举个例子给大家听。那时候配那个《英俊少年》的时候，我配、
啊
嗯、
李子配那个韩英奇那个男主角，我们就配他跟他一块玩的一个小伙伴们在一起，他外公家里玩的时候，那李子在我们面前，我们跟他一块搭戏的时候，大家有个口音找不着，陈小花会跟我说：“哎，小王东，你别急，我顶你一下。”你就开始这句话抓口型抓住了，
啊、
那大家一种感觉就是非常有刺激、有促进的感觉在一起。那 这种戏才出得来情绪。有时候七八个人一个群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这边四个人站一个话筒，那边四个人再站一个话筒，
对，
大家在那飙戏，而且话筒那玩意儿，我读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轻轻的一撤哈，往一挪旁边，你再上来这干嘛的？那就是很有意思，那感觉这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群体
的
这种
声音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集体的共鸣，集体产生的一种效果，那是现在捕捉不到的。而这个中其实就是细节，在里面达到的效果就是你所要的效果。那现在都没有，那其实都会影响到大家对这个戏的感染，而这个戏本身对群众会对观众的感染，
对，
都会有啊折扣出现。这个我觉得这个细节很就是多因素的
对
所造成的现象。
但是好在反正上一场的这些经典作品也算是留下来了，
嗯
啊，就是不管是这几天金庸拿的这个 DVD 也好，网上的录音啊片段，这还都能看到。
嗯，
对，我觉得真的是对于这个在成长青少年时代看这个片子的成长起来的人，就值得反复回味，甚至很多都成了大家那个上下句都能接起来的经典的片段，
嗯嗯，
啊！如果对于现在更年轻的听众完全没有看过的，其实特别值得去网上找一找，就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啊这些经典的译制片，是。然后那个行，那就今天感谢两位嘉宾，然后呢感谢听众的收听。我呢最后呢，我心里都想好了，咱们我最后会放一段那个咱们追捕的最后那一段，
嗯，那也了，
完了嘛，哪有个完
啊？
咱们拿这段啊作为这个片子最后的，
希望你的节目也是没个完啊，
没个完没个完，
希望能坚持，好吧？那就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季萌，谢谢东哥，好吧？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聊，好的。听众，拜拜，
嗯，
再见。
拜拜。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明白吗，杜秋？快，去吧。
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与天。你这是干什么？
从这儿跳下去。赵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
完了。
不，哪有个完呢？
去行吗？